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4月4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今日在纽约出庭应讯，这史无前例的一幕将对美国政治和民主法治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政府重拳整治自媒体，其背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新闻。美国国会众院议长麦卡锡办公室宣布，麦卡锡议长本周三将与其他国会两党成员一起，在加州洛杉矶附近的里根图书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这是麦卡锡首度正式确认与蔡英文会面的时间和地点。中国的威胁为何无法阻止这场会面？此次会面又有何意义？我们请两位嘉宾来进行一个热点快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以及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来请教杨博士，麦卡锡议长现在是确认会在加州见蔡英文总统，这也将是台湾总统在美国本土会见的最高级别的政治人物，您觉得这场会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象征意味和实质内涵？
这次会见既有象征性的意义，也有实质的意义。象征性的意义大家非常这个明确，就是麦卡锡议长是美国民意最高的这个代表象征。他和蔡英文的见面就像他的前任Nancy Pelosi 和这个去那个台湾访问和蔡英文见面意义一样，来表明美国的民意非常坚实的支持台湾，而也表明这个两党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个一致性，这个象征意义是非常强的，而它同时也具有实质意义。因为美国的任何的决策如果长期的脱离民意，一定最后可能无法实行，所以有这样的民意基础，未来对台湾支持的各种政策法案可能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这是它的实质意义。当然大家还会继续追问，除了这个以外，那实质上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帮助在哪里呢？军事上还有外交上，你有什么实际的动作呢？当然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次的会见能够看到更多的实质上的一些具体的行动，但是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好的。我们期待着美国能够除了这个高层会见这样象征性的行动以外，也在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甚至各个其他的领域里做出实质性的一些动作。
北京此前表示，如果麦卡锡跟蔡英文会面，中方将坚决反击。根据台湾国防部的消息，从本周一上午6点到星期二上午6点，台方的军机已经侦获了大陆军机20架次，其中逾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湾西南空域的军机就有9架次，还有3艘次的大陆军舰是持续的在台海周边活动。不过显然这样的威胁并没有能够阻止麦卡锡和蔡英文的会面，陈律师，您觉得这说明了什么？
我觉得这说明在这个美台中三方的这样一个大的互动的这个一个过程中啊，就是说中共单方面的那个行动其实已经无法阻止美台这个合作往着正确的方向，就是小步快停，小步快走，但是不停步。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的也只是说明天就看到的是蔡英文总统是到访加州去见这个美国的民意最高代表，就是杨伯利提到的麦卡锡议长。但是实际上这离这个中华民国或者台湾的总统到访华盛顿，或者说是以正哪怕是过境华盛顿，这都还远得很呢。就是说如果台湾和美国很简单的因为中共的一个那么一个口头上的威胁，不管是像上次一样和佩洛西议长到台湾的时候那个样子，还是说这一次他说的，甚至因为有媒体已经号称了说中共会使用电子战瘫痪这个台湾的某处军事基地，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吓阻住这个美台往的正确方向走，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未来还应该看到更多的美国和台湾的合作，目前还只是确实这一次这个会面啊，还不足以说这个下个定论，但是我想我们接下来就能够看到更多的 这个不断的往着正确方向走的这样一些正确的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想再来请教杨博士哈，我们看到白宫这次是再次的强调，蔡英文总统这次过境是非常例行性的，中国没有理由过度反应。其实美国已经就这件事情多次跟中方沟通了，所以您觉得美中台现在对于如何来处理蔡英文总统过境以及跟麦卡锡会面这件事情上，是否达成了某种默契？中国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麦卡锡跟蔡英文会面前进一步的加大武力恫吓？
默契是一定要达成的，即使是上次 Nancy Pelosi 去年八月份访问台湾的时候，那次比这次的震动更加要大一些，中国的反应也更加的强烈。那在那个时候，美台中双方都要有一定的默契。这次麦卡锡要见蔡英文，已经这个消息出来好久了，三方我相信在进行密切的这个。那么这个协商，尤其是中美之间，要做一种默契，对这个双方要做的动作做一定的理解和认可，但是双方都画上红线。那我想现在这种默契已经达成，即使是这样，那各方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个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永远的存在啊。即使这个双方都说，或者三方就说你该吵的吵，该骂的骂。你该做动作就做动作，我们该做什么都还继续做什么。虽然有这样的默契，但是各方都做了必要的戒备，因为这个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啊，还非常的大。那从这个事件来看的话，就是在未来的这个三方关系中，实际上大家都在寻找新的一种平衡点。去年 Nancy Pelosi 访台以后，造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常态，这个常态在实质上。实际上对台湾和美国是不利的，因为中国的军机已经超越中线，他把它做着一个常态惯例，这个实际上是美台应该认真对待的。怎么能够把这样的军事上的对峙能够给它恢复到 Nancy Pelosi 访问台湾之前的一个状态上去？这才说明在实质上呢，美台没有失去更多的这个战略上的利益。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带给我们的热点快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有关麦卡锡议长和蔡英文总统的会面，美国之音将为您带来更多及时报道。欢迎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以及美国之音的各个平台。接下来我们来聚焦纽约。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今日将在纽约州最高法院接受传讯。此前，一个纽约大陪审团正式起诉了他。起诉书目前尚未公开，但预计包含30多项对特朗普的刑事指控，涉及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向色情明星丹尼尔斯支付$130,000封口费，并伪造商业记录等问题。特朗普前总统已于昨日，也就是4月3日，从佛罗里达飞抵纽约。今天上午，他将向法院报到，在那里完成登记后，下午将出庭应讯。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刑诉前总统。如何看待这个案件的意义、争议和影响？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以及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再次欢迎二位。我想先来请教陈律师，我想先从这个案情的本身来说哈，您觉得这个案子目前来看，这个关键的司法争议点在什么地方？
是这样的，就是说特朗普总统被起诉的这个罪名是和他这个大选之前的那个封口费有关系。关键的就在于说，这个纽约一开始这个罪名呢，只是一个比较轻罪的，然后有伪造商业记录。但问题就在于说，如果他伪造这个记录是为了掩盖另外一场罪行，或者说另外这个 commit 另外一个罪名的话，那他就变成一个重罪了。所以现在的其实关键最关键的就是知情，就是说川普总统是否知情。因为这个案子的调查其实已经好几年了，一开始是一个联邦的调查，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这个私人律师 Cohen 他被定罪了， 它其实被定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在这个，因为这个封口费的执行是由这个 Cohen 律师来执行的。Cohen 声称他是有录音的嘛，他是说这个是让川普总统他是得到了川普的指示，当时川普还是这个总统竞选人候选人，而不是这个还不是总统，所以其实是这一次川普的被起诉，是因为他在这个竞选的时候是在这个当选之前的这个行为，并不是说。他在要说清楚的时候，并不是是因为他在这个总统职务上所做的那些事情。实际上，这个因为这样一个竞选和竞选资金有关系的这样的运用的这样起诉，这个和婚外情的这样一个封口费的起诉，这不是第一次。在这个2004年美国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这个爱德华兹的时候，他当时也出现这种事。后来好消息是后来这个对川普的好消息是后来是这位爱德华兹被起诉的时候，他这个罪名实际上在陪审团的时候把他给打掉了。那么所以现在关键就是说了哈，那川普这一次在竞选之前的时候，他这一次指使是否他有意的，他知情的指使了这个科文来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法律上我想是最大争议。另外还有要说明的是，目前这个他被起诉的30多项罪名，我们其实还没有看到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等到今天下午的时候才会知道。那么媒体之前报道呢是说他和这一次封口费有关系，所以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关键是我们目前能够猜测到的是和他。这个本人是否知情，是否指使了这样一个封口费那样一个行为，而且他是否在事后的掩盖中他也知情，这个是我想是在法律中是最关键的，就是说他是知情与否。
我想继续来请教陈律师，刚才您说到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前总统知情与否。就算是检方能够证明特朗普总统当时是知情的，他是有意通过他的律师来付这个封口费，但是这样伪造商业记录在纽约州的法律来说不过是轻罪。那曼哈顿这次的地区检察官为什么用重罪来起诉他？就是说他们现在检察官其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来证明，就算特朗普总统前总统知情，他的这个举动是为了竞选才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封口费的举动，所以这才涉及到竞选法，才是由轻罪到重罪的这样的一个递升，是吗？陈律师能不能给我们进一步的解释一下这一步？
是这样的，从目前我们所了解的信息来看是这个样子。就是虽然说这31项罪名还没有公布，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包括他的这个前律师被定罪，然后这一次呢，这个由确实是由轻罪这个上升到重罪，这个区别就在于说，如果他只是掩盖记录没有别的目的，那么他就是轻罪。但是如果他掩盖这个伪造商业记录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另外一个他知道的这个。就是涉及到犯罪行为的，那的话，那就这个伪造记录本身就变成了一个重罪了。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说，他这个行为确实是发生在大选之前的，大概也就3个星期，时间非常短，所以他确实有可能在这个是他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所生存，只是为了保护他的家人免受尴尬。那如果是在之前，比方说大选之前1年2年发生这个事情，那就是不是和大选有关系，就不是为了违反大选中相关的那种财务的法律。其实美国在这方面的这个就是在为了选举相关的这个 finance 的这个规定是非常严格的。那么这个川普总统就当时他还是候选人，确确实实有可能的在这件事情上他撒了谎，就是说他是为了这个帮助他的竞选，而不是说像一个普通的他平时当一个那个就川普 organization 那一个的他的一个商业行为。这就是说从轻罪到重罪的区别，就是他伪造这一次商业记录目的到底是不是为了帮助他的这个竞选。如果是，那确实就有可能这个就是他是故意这么做的话，那就是有可能变成一个重罪。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情节，那只是伪造一个商业，那还是个轻罪，区别就在于这。
是，所以看来现在这个案子当中还是有不少的这个司法的争议点。其实检方要证明特朗普前总统的这个动机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这个案子当中的这种变数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这一点也让很多人其实对于这个案子产生了质疑。有些人就觉得这个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的理由是比较牵强的。他们对于特朗普的这个起诉是不是掺杂了政治动机？杨博士，您怎么看？
好，川普有多大的辩解的空间？到底这个案子本身的性质以及它的这个质量怎么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我们要这个看到起诉书才能知道这34项犯罪的指控是具体是什么，而这个检方掌握的证据又是什么？我们现在无从判断他的这个辩控空间是多大。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很多人认为这次的起诉是带有这个政治背景的。可以这么讲， 这次的起诉一定有政治因素，啊，而且呢有政治影响，最后也有政治结果。但是这和人们有些人认为的政治迫害是两回事。大家想一想，川普实际上涉及了很多的案子都在调查，其中一个案子刚才陈律师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 Trump Organization 他的生意，那个起诉案，那个案子，实际上包括他的那个首席财政首席 CFO 啊也被起诉了，那整个这个组织也被定罪了。但是就因为这个这个现在这个现在这个检察官，他是从前任检察官接的那个案子，最后在他手里的时候，他决定不起诉川普，就因此有两个资深的检察官辞职。他之所以没有起诉，他知道这个起诉一个前任总统，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是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情，不敢这个轻易妄为，而且他的政治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说如果有政治因素的话，我觉得这个政治因素恰恰是人们想的反方向。就拿这次的这个案子来看，就是在两个星期前，川普发出一个信息来说他可能在礼拜二要被逮捕，那么当时那个全国非常的这个震动，而且包括民主党的一些这个政评人物都在讲，他说哦，你这个检察官要小心点，你的这个证据一定要确凿，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你们不能够轻易妄举。所以这个又经过两个礼拜，我们看到他又经过更多的听证，我相信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应该说这个检察官的这个团队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所以这如果说政治因素的话，可能就使得他们更加的谨慎，而且把起诉的时间不断的往后推。而且这个政治因素大家来看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主要体现在川普的团队本身和川普本人。因为在这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打政治牌的恰恰是川普和他的团队本身。因为我看了一些内部的一些调查报告啊，也公开的这个调查报告，里边就描述了很多的情景，他的律师团队基本上对于怎么应付这个案子是没有太多的办法的。但是他要做两件事，第一，不能够让川普再更多的说话，因为川普说话根据他的性格特点，根据他的精神状态，因为他本身在继续的行动就有可能造成新的罪行，因为他非常容易造成就是干扰司法这种罪。所以他发了很多推，发了很多信息以后被他的律师团队给要求拿下来。同时他的律师团队在应付记者的时候也非常低调地处理川普的一些言论。另外川普的团队一直在政治这个打政治牌这张牌上下力气。换句话讲，如果说这个案子有政治因素的话，这个政治因素恰恰是来自于川普和川普他的团队，而造成了对这个司法案子的政治压力。
嗯，刚才杨博士说纽约检察官这次是顶住了政治压力来起诉特朗普，这或许恰恰是司法独立的标志。但是特朗普的前总统和他的支持者们显然是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个是将司法系统武器化，是政治迫害，是干预选举，甚至有一些都不能算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的人群哈，也有类似的看法。所以我想请教陈律师，就是现在这件事情好像是有点陷入口水仗，双方谁也不能够说服彼此。所以如果我们抽离一点来看哈，就是说从概念上来讲，司法到底独不独立，它有没有指标性的观察点，有没有标准？如果说按照这种标准来看的话，我们应该对美国的司法独立更有信心，还是有更多的担忧呢？
是这样的，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说啊，这个在执行司法的，就尤其是在代表公权力执行司法的啊，不管是检察官还是法官来说，他们在做他们的这个从事他们司法行为的时候，是为了他自己党派的利益，或者他为了个人的利益，比方说受了不正当的影响之后，还是说他是为了维持让一个公众的司法，这个代表公众嘛？我觉得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还是很清楚的。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证据是说这个不管是正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法官也好，还是检察官也好，他们是为了某一个党派或者为了他一个个人的利益啊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案子就像刚才杨博士来说，在调查的时候并不是现任的检察官来开始的，是上一任的检察官万茨他就在开始的。但是当时他没有，他最后选择了一个不起诉。我这个我们要注意啊，在美国的公诉的这个检察官他是有很大的那一个 一个自由裁量权的，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案子能不能打赢，这个案子值不值得打，哪怕这个证据很强，就是在外人看来很强，他觉得这个不值得浪费这个司法资源的时候，为了他的他可以选择不起诉的。但是这次很有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新的检察官在选举的过程中，当时这个一个选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题目，就是说这个下一任的一个检察官就是现役人啊，他会否这个选择继续把这个川普这个案子调查下去、起诉下去？这个其实是他作为当选曼哈顿 DA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在当选的时候他承诺了，这就是说他不是为了他一个个人的。说为了我是否这个我这个检察官个人的利益，而是因为他在选举的过程中，曼哈顿地区的人民对这个案子表达了关注，表达了兴趣，说这个案子你对这个案子起诉还是不起诉，是我们是否要把你选上去作为这个曼哈顿地区的这样一个民众的一个代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一个重要指标。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这位这个检察官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承诺，然后他在当选之后他继续把这个案子推进了下来。因为我想看得很清楚，说这个检察官起诉这个川普前总统，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利益，也不是因为他党派的利益。那么，我想这个还是一个司法独立很好的标志。而且，其实是在上一任检察官在调查大部分已经完成了之后，他做出了一个不起诉的决定。然后，这个现任的检察官，然后再接过来之后，才做出一个重新起诉的决定。我想，这没有一个，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了嘛？那这样，我觉得现在起诉才是一个司法独立的标志。而且，其实美国司法，我个人啊，从那之后有一个比较大的感受，就是说它这个成本是比较昂贵的。那么在比较你，如果这个当事人在比较有资源的时候，其实他被枉法、被这个违法裁判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像川普前总统，他有这么大的一个团队，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他被起诉消息之后，很快他个人的。就是说他那个团队的竞选的拿到那个民众支持，是这个竞选支持这个大幅增长，所以他完全不用担心说他的律师团队会不会把这个案子轻轻的给打下去。那么呢，最终无非是就是说两个结果，第一他有罪，他确实也被定罪了，第二因为这是陪审团嘛，这个其实是很容易的，就是说第二呢就是说他没有罪，陪审团就是说12个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把他定罪，那他就脱罪了。我想这不就是很好吗？那不管怎么样来说，这都是一个司法独立的标志，而不是一个相反。我对这个案子目前这个进行下去，我觉得还是很乐观的。
嗯，二位刚才都表达了对于美国的这个司法独立还是有很多的信心的。当然，司法独立是司法不应该受到这个政治的影响，但是司法似乎又不可避免的会反过来影响政治哈。杨博士，刚才您提到了这一次起诉特朗普前总统会有政治后果，您觉得这个后果会是什么？
好，很多人坚持认为这次起诉是政治迫害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川普再次竞选总统，所以要堵他的路。但是川普的团队最近几天所发出的信息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次起诉是在帮助我们，这只是一个矛盾。所以呢，另外一个因素大家忽略了，川普实际上在一年前吧，应该比较犹豫要不要这个出来竞选总统，但是他知道未来他要缠很多的官司他会面临的很多的起诉，所以他才决定参选总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不说它是一个唯一因素，因为只有他参选总统，他就非常方便的打政治牌。我在这里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案子被政治化了，那主要把它政治化的就是川普和川普的团队，目前的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这样。那另外就是说，我们都强调司法独立，但是没有一个案子，尤其像，起诉前总统这样的案子，不可能会摆脱这个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他的政治后果，他的政治后果直接的就是这个和大选有关系啊。到底这个起诉对川普的竞选有利呢，还是没利呢？那么我相信呢，一开始由于这个川普支持者的那种激愤，会造成对他支持的一个高潮，但是随着案子的往前推展，更多的证据展现在大众面前，而且整个法律的这个司法队伍还有陪审团表现出来对司法的尊重的这种现实能够展现在人民面前的话，大家可能对川普的这种支持的这个热情会慢慢淡下来。这在历史上虽然美国没有发生，在其他国家都发生过，像南韩、在台湾都发生过。一开始尤其是台湾，陈水扁的政治动员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亚于这个川普啊，但他被关进去以后仍然在狱中进行这个政治动员啊，一直进行政治动员，到最后怎么样呢？该定罪的还是定罪，包括他本党的总统上台以后也没给他赦免罪，所以这 这就证明了他不是一个政治迫害，他的确是有罪，但是他有政治结果，因为使得他的这个支持者更加的坚信这是一种政治破坏，然后使得政治斗争更加激烈。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不是这不是第一个案子，还有未来至少还有三个案子，更多的案子，更多的证据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政治上的这种热情慢慢的会淡化下去。啊，过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这一段的话，我们会发现啊，这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如果是我们的这个民主经受过考验，而且司法独立经受考验了，那么这是一个美国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
嗯，陈律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我们看到特朗普前总统今天在纽约出庭应讯之后啊，当晚就会回到佛罗里达州，并且在那里发表一场讲话。那根据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说，在纽约大陪审团宣布起诉特朗普之后的两天里，特朗普的竞选就已经募集到了超过$5,000,000的捐款，还有16,000人啊都新加入了特朗普的这个竞选队伍来做志愿者。所以陈律师，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您觉得这场诉讼是否反而有利于特朗普前总统的选情？
我非常赞同这个杨博士刚才讲的，这是这个川普前总统他这个故意的政治化的一个，这一次这个案件之后呢，当然会有一个后果，就是说他的支持更加热情。这就像我们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看到了，当最高法院扭转了这个 Roe v. 这个案子之后呢，其实是相当大的激发了很多人在这个去年的中期选举中他出来投票的那样一个热情。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前总统在这个美国政治中是一个非常争议非常大的，就是说爱他的人爱他要死，恨他的人恨他要死。那么现在又有了这样一起这个司法案件在进行中，那当然会对他的，我觉得一开始对他选情有利，就是您刚才念的那些，就是说他不管是这个投票不管是这个做志愿者了，还是说在这个给他的竞选经费提供支持，确实会有大幅的增长。但是我想这个其实很多他的，不管是他的支持者也好还是反对的也好，其实到最终不会因为这个案件的结果而改变对他的一个判断，只能是说投票率可能会确实是上升，但我想在这个在总的这种投票比例上，就是说是支持他的人多还是反对他的人多，我想这个结果应该是不太可能扭转的。
是，其实现在人们思考的不仅仅是说这个案子会对2024有什么样的影响，而是说更长远的会对于美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美国的民众失去对于这个制度的信心，无论说是支持特朗普的还是不支持特朗普的民众，似乎都因为这个案子多少有一点对于这个制度的这个思考或者是质疑哈。比如说 CNN 在4月2号的时候就发表了一篇评论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法里德扎卡里亚，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记者和主持人，一直以来他对于特朗普是有非常多的批评的，但是他的这篇文章却认为这次纽约检察官起诉特朗普是有问题的。他说，追求法治不仅仅是为了惩罚人，而是为了建立一种被广泛认为是合法的自治制度。封口费案将引起全国的关注，如果关于特朗普所面临的指控的传言是真的，那么特朗普很有可能是有罪的，但这个案子能够或多或少的让人们对我们的司法体系和民主体系产生信心吗？正是这种担忧使我得出一种结论，这是一个以错误的罪行审判正确的人的案件。杨博士，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我非常理解这位这个时评人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时评人，几乎他在纽约时华盛顿邮报上的评论我都会读，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但是如果说动摇了人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以及司法制度信心的，恰恰是川普的2020年的表现，以及这个选举完的以后用非法的手段来试图这个颠覆一个合法的选举结果，而且制造了很多的舆论和谣言来动摇人们对美国司法的这个信心。现在美国是要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恢复这个信心的问题。换句话讲，我们把这个案子放到这个背景上来看，就是这个案子是增强了人们的对民主的信心，对司法的信心呢，还是更加对这个信心动摇了？我觉得可能要看几个指标。第一个呢，在最近3年的美国的政争中，我一直想一个问题。我们因为在中国都在大学里工作，在美国也长期非常长的时间在大学里工作，我们都有一个信念，就觉得这个社会的良心 和那个进步的意识应该都存在在大学里边啊。那为什么对于美国的政争，很多大学里的这个教授和民众的想法差别非常大啊，尤其是和川普的支持者差别非常大。所以我就回顾他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着这个案子到最后能走成什么样，还有未来的三个案子会对美国的司法的制度造成一种重新的信心的建立还是破坏，我要看这些专业人士的反应。换句话讲，美国有几百所非常好的这个法学院以及这个学养非常高的这个教授，他们在面对着美国的司法的状态的话，也许他们比我们更关心，而他比我们更加懂。如果这些案子审的过程中和审完了，如果这些人有集体的一种倾向的意见的话，我觉得那个意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尊重这些人的意见。第二就是说，任何一个案子，尤其是涉及到川普这种前总统的案子，不可能没有政治因素。我觉着现在司法部门以及政治人物应该把这司法的归司法，政治的归政治，这两件事情做好。如果这两件事情都做好了，那么自然就会在未来中建立人们对民主制度而且对司法制度的一个信心。比如说，我该定罪的定罪根据司法的专业标准进行审理定罪，这是司法的这个归司法。那么由于川普是前总统，而且呢，在是美国第一案例，而且呢，他在做总统前段当然争议非常大，但是他毕竟做过一些贡献啊，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在任总统，无论是案子判决以后的那个在任总统是谁，是哪个党的，是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都要考虑他用他手中法律宪法给他的权利怎么进行对这个案子进行政治解决，比如说赦免，然后让全民进行和解。这个我觉得是未来必要的一个政治动作，这样才能够重新树立人民无论是对司法还是对美国民主政治的一种信心。
说到这一点啊，我想继续来请教陈律师。确实像刚才杨博士说的，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起诉过前总统，当年最接近被起诉的前总统大概是尼克松，但是福特总统是先行赦免了他。那这种做法其实是有原因的，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的这个制度上的分析，他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美国政治的烈度，不搞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也帮助国家能够尽快的从撕裂当中愈合，恢复元气，能够向前走，翻篇哈。所以陈律师，您觉得这种文化现在有被改？
我觉得没有。其实刚才这个杨博士提到这个赦免作为一个政治解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因为川普这整个案子这个调查过程中，是在他做总统的时候，他的司法部 FBI 就开始的，独立检察官就开始的。但是当时的那个美国联邦机构并没有。司法部并没有选择对川普进行起诉，也没有提他的名字。但这一次的调查其实是，这其实涉及到美国这样一个就是美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国，它一个制度设置，它是有联邦和州两级的设置。这个两个其实是在司法上起诉，其实是在纽约州的这样一个检察官，其实并不是一个联邦的起诉。所以如果到时候这个川普被在这起案件中被定罪的话，那其实联邦这个总统是没有权利把他豁免的。但是那时候就要考虑纽约州了，纽约州长是有权利赦免他的。这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的认为就是他作为一个前总统，就是说美国历史上他就是虽然是第一位啊被起诉的前总统，但是其实确实没有任何宪法上的问题啊，就是说他也没有被没有因为说他在做总统期间的他的不管他的职务行为还是他个人行为被，而是说是在他当选总统他在竞选的时候那一个行为，我们确确实实不应该因为一个假如说一个人他当了总统，那么他之前所有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放过不提了，也没有这回事情。其实克林顿在做总统的时候，他也是正在因为说他在做州长的时候，在阿肯色做州长的时候那些行为仍然在进行调查，仍然对他进行起诉，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没有不是起诉，就是正在进行调查。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到目前为止我所能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司法系统在独立运作，然后政治对于这个就是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对于这个司法系统的干涉，在一起案中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我觉得还是让我很有信心的。至于说这个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起诉，第一次起诉前总统，我想也确确实实是因为我们所面临这个时代也发生了一些不同的一些变化。其实我们比起50多年前这个尼克松做总统的时候，他被差一点被弹劾下去，其实我觉得目前的美国好像比那个时刻的美国还是要更好一点，就是说那个时候人们面临的这种危机，人们担忧，尤其是在这个冷战对峙情况，其实是人们更大的。但是在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点 前不久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参议员卢比奥他有一个演讲，我觉得很好，就是说美中的新冷战开启，其实不管是川普总统还是拜登总统，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对抗，就是他面临一个环境，并不仅仅是美国国内政治上一个变化，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全球秩序的一个大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像川普总统当时他作为一个素人，他竟然获当选成功，然后这个四年以后他被选下台，我觉得其实这些都体验了，就是说都在检验美国这样一个民主体制的它一个稳定性。我觉得至少是到目前为止，我可以，我作为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说我还是很欣慰，说这个民主体制是经受了那么一次巨大的考验，几次巨大的考验，所以我对接下来，不管是美国国内政治，还是说美国这个在自由世界领导自由世界和中国对抗这样国际政治中，我觉得这个我都是充满信心的，至少是目前还是这样。
嗯，刚才陈律师提到，现在美国的这个起诉前总统特朗普的案子，也要放在一个全球视野来看哈。我们有一位叫做现代668的网友在推特上跟我们说，政治清算、党派猎巫，西方也开始搞反攻倒算，只论立场不讲是非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叫做季空然的网友在YouTube 的平台上跟我们说，美国真悲哀，司法一样被当刀把子用了。所以就说这件事情其实不仅仅是美国的人民啊在怎么样审视自己的制度，也关系到美国以外的这些人，他们在看待美国的时候用一个什么样的视角来看。所以杨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有怎么样的思考？
我觉得就是说像这些人所夺得的信息是完全不完全的。刚才的两位评论人可能不了解美国的运作，刚才陈律师提到了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案子就是这个封口费这个案子啊，暂且称它为封口费，我觉得它可能涉及的面更多一些。这个案子本身一个重要的一个证人，那就是川普的前律师 Cohen 啊，他已经被定罪了，他认罪了。他认罪的就是他付了这个封口费，一个律师来办这件事情呢已经被定罪了。那大家如果按照司法的标准来看，他背后的这个川普，如果他有证据链指向了川普知情而且是命令做的这件事情，可能涉及了更多的话，那么这不是明显的一种犯罪的证据吗？所以如果把一个犯罪的证据摆在你面前，你又不能够起诉的，那恰恰是一个司法被政治干预了。所以大家要深刻的了解美国这个社会，如果其他的领域可能都出现问题了，可能最后出现问题的可能是它的司法系统。这是这三年来的政争我所看到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当然现在的自媒体也造成了很多的信息的混乱，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关心美国是正常的，因为美国的民主的运作好坏直接影响着全球的人对于民主的一种信心。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无论是纽约的检察官，还有美国的司法部，包括两党的最主要的政治领袖，应该有这个视野和高度来看待这件事情，不能把司法政治化。的确能要树立不仅是美国人，而且是世界人民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以及它司法制度的信心。
好的，非常感谢陈闯闯律师和杨建立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看看重拳整治自媒体的清朗行动到底是否清朗。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4月4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3月2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23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斌在发布会上介绍，此次专项行动重拳整治自媒体造谣传谣、恶意炒作、假冒仿冒、违规盈利等突出问题，希望在猛药去疴的基础上努力铲除自媒体乱象。然而有分析认为，中国近来许多撼动社会的重大事件都是从自媒体爆料而来，自媒体的谣言永远没有官媒多。中共整治自媒体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创创律师，以及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再次欢迎二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想先来请教杨博士，我们看到近年来啊，一些非常重要的中国的社会事件，比如说徐州铁链女事件啊，比如说记录上海封城的四月之声啊，又或者是这个北京四通桥事件、白纸运动、白发运动等等，他们都是经过自媒体传出之后才被外界知晓的。所以您怎么看待自媒体在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政府现在要整治自媒体的动机？
好，自媒体在中国的意义恰恰是中国政府要整治自媒体的原因。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线下的活动不是很多，当然在白纸运动以后啊，在增多，急剧增多，而且这个人们对于这个抗争的激发点，那种愤怒的激发点在降低，所以这个抗议啊更加普遍。但是任何一次抗议的活动的这个号召以及组织基本上是通过媒体网络来进行的，那主要是信息通过自媒体来发布，所以自媒体当然就成为中国政府维稳的一个心腹大患。那中国政府它处在一个非常难以完全控制的一个状态下，当然它试图完全控制，它在过去的十几年20年来一直试图创造一个全面控制的社会，主要是通过高科技、信息科技进行控制，但是即使这样也控制不住，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可能就会一条信息出来了，这条信息可能就引起社会的震动啊。他一开始要防这个律师啊，人权律师，防这个失业工人，要防什么都设防好了，但是他没想到这个首长身边的女人可能会出问题，像彭帅，对吧？所以他处在一种防不胜防的一种状态之下，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他就要政治维稳，又要对政权的稳定没有信心，又要防止百姓在这个线上的活动啊，以及线下的，更重要是线下的活动，所以他就必须啊周期性的进行打击，所以过一段时间他要扫荡一次，过一段扫荡一次，不然的话他没有一个公式告诉他你只要做这件事情就会这个没有什么担忧了，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控制了，没有。所以这是一个中国政府在做一个试图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不完成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面，中国政府可以说还完成的是不错的，把中国的信息封了那么死，即使是这样他也不可能真正的完成。
也有人认为整顿自媒体是有必要的，比如说在河南主持一个油管频道的谢先生就对美国之音说，自媒体为了博眼球总是以新奇特为目标，内容要新奇，角度要刁钻，表演要夸张，针对议题往往要从各种偏激极端的角度去做解读才能够吸引眼球，这造成了互联网生态鱼龙混杂，确实有必要治理。陈律师，您对于这样的看法怎么看？
我觉得确实有必要治理的应该是中国的这个网信办，应该是中国这样一个对于网络信息这样一个监管的一个制度，是其实是这些这整个这个体制才造成了说目前我们就是这位视频这位油管主持人所说的那种现象，就是说出现了一些刁钻了一些这个极端了一些夸张，因为他们在正常的环境下他们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那一个渠道，所以只好用说在官，就是说因为在中国的所有的媒体其实都是官方控制嘛，正式媒体是没有任何一家这个民办媒体民营媒体的，那么这个民众只好在自己的这个手机上，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自媒体的由来。那么当中共这个 就像刚才杨博士讲的，他用这各种名义啊，扫黄打黑或其他的名义，已经把那些这个在政治上对他来说有刺激、有敏感的那些话题，直接都清剿掉了，甚至直接把人抓进监狱了之后，那么接下来他们要下一轮的收割，那就是要收割清洗这个那些在这个在政治上哪怕没有那么刺激，但是在这种所谓的这种标题党啦、啊，在这种政政方面好像是干扰到了中共那一个他塑造的那一个塑造一个伪光正形象的那一个网络环境的一个形象中，他进行清理。其实我觉得最应该这个受到解体啊或者治理的，那就是说中共这样一个目前对网络这样一个监管的，如果把他们去掉。这个让人们这个在市场的环境下，这个自由的一个竞争，然后没当然政府的管理是有这个，只是在这个最有必要的，比方说他是这个在美国啊，就举例就是说在儿童色情方面，然后对于说在这个侵犯这个知识产权方面，然后在这个说煽动利己的暴力方面，只有在这些领域上，如果说这样一个政府或者一个这个司法体系才有权利去干涉这么人们的言论，干涉这个自媒体上的，这就是所谓干涉就是管理了。在其他方面，这个完全应该这个任由，其实就是政府就没有权利干预嘛。所以这个最应该治理的，我个人认为啊，不是说这个在网上这些言论，而是说监控中国这样一个监控管理。这个限制人们发表言论这样一个体制才应该受到治理。
刚才陈律师说，中共对于这个中国网络的这种监控，恰恰造成了中国自媒体生态的这样的某种中国特色哈。也有朋友注意到，就是说，中国可以被允许发声的自媒体，其实有很多这个官方的操控在里面。有些自媒体是专门的配合中共的政治或者政策宣传，甚至有一些是靠制造民族主义的亢奋术语来赚钱的。这个在中国成了一门生意啊！中共曾经利用他们，现在又反过来整治他们，出了事儿呢还可以甩锅给他们，说是他们在散布假消息。杨博士，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互动关系？
我觉得描述的非常生动啊。哈佛在几年前，三四年前有一个报告，专门研究中国的这个网络信息、网络言论和自媒体的。它其中有个结论，就是说中国政府它实际上在周期性的在利用这个网络的信息来搜集民意，就是他有时不能够完全控制住不让别人发言，他有时他会让你发言，他知道民意的这个大概走向是什么样，会有什么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有时他发一些风向标让大家来反映，看看他下面的政策实行是不是有问题。那么另外就是他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敏感问题政府不方便出来讲，比如说对美国，他就会利用这个小粉红之类的一些网民，首先发出这个重要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这种攻势，言论攻势，然后看看效果，然后再决定自己的这个政策。所以等他感觉到所有这个言论放的对自己的稳定又不方又产生威胁的时候，他又开始进行打压，收紧一段时间他又放一下。所以这是一个中国政府和这个网络世界的这个生态关系，我觉得会持续下去。另外大家不能够忽略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白纸运动，我刚才也提到过，刚白纸运动以后啊，线下的活动增多，而中国政府对于白纸运动的活跃人士进行了打压，但是他没有采取那种在全社会形成恐怖的那种方式进行打压，所以基本上民间对于中国政府的恐惧，对于习近平的恐惧在降低，因此造成了线下活动、线下抗议活动的增多，而且成功率在增高。问题摆在我面前，就是习近平将能够容忍这种状态多久？那这次对于网络的整治，我认为可能是打压线下活动的一个前奏，值得大家关注。
我们有一位叫做答案的推特网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整治自媒体是因为中共深层的不安全感，只要有一点空隙，网民就会主导舆论并指向体制，民间完全不相信中共。清朗行动是要打压网民的言论自由，但是俄乌战争、安倍去世，中共以网评员生产了近100%的民族主义仇恨评论却是放任不管的。所以他也注意到了这个中共在网络治理上的这样的一种选择性哈。陈律师，刚才您说到了，其实自媒体鱼龙混杂，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美国也存在一些自媒体传播虚假信息啊，或者是不良导向的内容的问题。刚才您说到美中政府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做法是截然不同的，您能不能展开谈谈您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这个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说，最近对于这个 TikTok 的这样一个处理，其实有些人在中国也说了啊，你美国有什么，你们不是号称自由吗？你为什么要封掉我们这个平台？那么也有人说，那你看这个中国也把这个 YouTube 啊，把谷歌封掉，是不是中美这两国的这个言论不自由是一个样子？我想这个区别是非常明显，就是说这个封禁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封禁的理由是什么？这个区别就来了。中国那个封禁，在不管是谷歌也好，还是这个还是其他的像这 YouTube 也好，我们有见到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发了一个通知吗？有一个公开的要求这个受害者可以做出就是被封禁这一方一个做出回应来解释他能不能被封禁，应不应该被封禁，这样一个制度吗？完全没有，它就是一个黑幕下面的一个信息黑幕下面，我直接就做了，你能怎么样？然后但是在美国不是，我们看到了像包括上一次这个川普总统发布一个对这个微信啊还有这个抖音这样一个封禁令的时候，他其实是他这个总统令没有执行下去，因为美国有一个司法体系，独立司法体系，这个微信这个公司他通过起诉，然后这个暂停到了这个总统令的那样一个事情，然后接着把它打掉了。那么在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国政府在试图当然很有可能了，要在这个封禁抖音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完全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而且是把这个抖音的那样一个董事长或者是首席执行官召唤来也好，你来回答一下问题，来解释一下，就说你的解释如果能够平复我们这些人担忧，缓解我们这些忧虑，那么甚至可以给一个 TikTok 再存活下来一个机会。但是在中国，就是我们完全看不到这样一个像一套程序，所以这其实就是中美对于这种自媒体也好，这种言论的管理一个根本上区别，就是在美国政府它是要受到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保护，言论自由这样一个限制的，它不能说一个政府想做一个什么就做一个事情。那在中国它就是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政府这些权利完全是掌握在这个中共这个政权手中，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区别就在于这，就是说中共是用这个市场来诱惑这个国外的这些网络公司啊，这个你们如果想乖乖的进来，这个想赚我们钱，那么你要听我们的话，这个我告诉你什么，私下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在美国不是，在美国我们要看到有民意代表可以把这个国外的这样一个董事长招到进来，然后做听证。假如说我们知道那个 Facebook 到现在没有进中国，我们如果能看到说中国的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把这个扎克伯格然后招到北京去，然后说你来跟我们做一场做一个公开的听证会来解释我，来回答我们，那我们到时候就可以想，哦，那中国你好像是和美国那还真的一样，现在就不是嘛。那类似的就是说，不管是这种网络这种它名字叫清朗，其实非常可笑的，它是真正知道不清朗完全是它。然后还有美国，那美国政府完全不能说在这个啊直接命令掉你这个 TikTok 这样一个平台，或者说这个 YouTube 上的平台，你能把那个哪个言论给关掉，它没有这个权利嘛。当然，除非是明显涉及到自己说儿童色情啦，然后这个煽动暴，这个立即性的煽动暴力，立即危险的，还不是说那平常的那种鼓吹的，除非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还有危险，有侵犯版权的。只有在这种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而且要通过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就是美国政府做的事情是不能秘密做的，它很快就可以被曝光的。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中国和美国是一样的，在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下，我们说那中国的这种对网络管理和美国的网络管理完全是两套制度，是不一样的，没有什么可比性。
杨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说我们如果以更宽泛的视角来看哈，在这样的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您觉得监管的边界应该在哪里？政府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平台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刚才陈律师讲了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处理类似问题的区别，即使美国政府我们觉得他是在用一个司法的手段，用这个法治的这个手段来处理面临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仍然是一团乱。这个乱不是因为美国司法出了问题，也不是因为美国的政府和民主出现了根本的问题，而是一个全人类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这个就是网络信息造成的所有的政治制度的运作的新环境啊，没这个民主的专制的。那专制的他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办法，那就是中国政府这样，我给你封控所有一切啊，让你任何信息没有，出现问题就打压啊。这个打压不仅仅是网络上的打压，而且是实质上的这个打压。那这个是处理这种问题的另一个极端上的恶，但另外一个极端上的一个恶也的确是在自由世界在发生，也就是我们所每天看到的网络世界的这种信息环境。在这个信息高科技普及之前，可以说言论 在民主的国家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文明状态，处于文明状态。一旦人们普及了高科技的这个信息高科技以后，这个一夜之间，这个信息社会成了一个丛林社会。啊，丛林社会就面临着什么？要树立规则。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现在找到了一个怎么进行监管网络世界的这个规则，这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如果说美国的民主在很多方面出现了问题，那可能说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这个信息世界的丛林化所造成，造成了人们很难形成共识，有话不好好说，语言暴力，而且任何一个政治家已经掌控了走向民粹主义的这个工具，啊，造成了民主制度的巨大的挑战。我觉得这是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说专制和民主的这种这个之争啊。专制和民主之争，我们知道胜利者是谁，早就知道了。但是这个民主和民粹之争，胜利者是谁，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而民粹主义的基础就是现在的信息的高科技啊，给人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方便。怎么去监管这个，我不认为有现在任何人找到了边界。未来如果说有任何的方案解决的话，那必须有达到的三个目的。第一，能够限制政府的干预，像中国政府这样的政府的干预。第二，要限制网民暴力的危害，啊，网民语言暴力的这种危害，造谣什么等等这些的危害。同时要限制资本的控制，啊，现在的资本已经和亚当斯密式的资本不能同日而语。现在资本可以具有塑造社会的功能，啊，富可敌国，它控制了一个言论的空间。啊，言论空间的这个最后的走向是什么？人们的言论自由的尺度是多少？都和一个控制资本的一个资本家有关系。所以呢，未来如果人类能够找到方案，就是说能够限制政府之恶、资本之恶和网络暴民之恶，必须都要限制，不然的话就会有问题。
是，刚才杨博士提到了对于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啊，带给民主制度的挑战。我们有很多的网友现在更多的担心的是中国的情况哈。有一位叫做 Purple Fireworks 的这个网友说，中共肯定要对自媒体要加大力气整治，他根本不可能容忍自媒体有任何真实的声音。现在经济发展滑向深渊，就在管嘴上下功夫，这盛世真如独裁者所愿。还有一位叫做金金的这个YouTube 网友跟我们说，整治自媒体，保护官方媒体的造谣合法化。我想请这个陈律师最后一点时间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另外，陈律师，您对于刚才杨建立博士提出的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有可能会加强民主，但是也有可能会激发民粹这样的一个看法怎么看？
对，首先我回应一下，就是说那两位中文网友的评论，我觉得他们讲的非常好，就是说这其实就是官方自己他要造谣，他不让这个民众说真话，其实就这么简单。然后这个回应一下杨博士，我觉得他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这种时代的急速的这种变更之下，一个政治制度，包括司法系统啦，包括那种媒体了，因为我们把媒体称为第四权嘛，然后包括这样一个选举，其实是不是在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人民能不能很快的一个适应？我想这是一个，其实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不断是在发生的一个事情。我们目前有这个担忧，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们在担忧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个希望嘛，一个前景，就是说至少是在过去几次，不管是在英国的这种脱欧，还是说是在美国的大选，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们目前还是看出来，就是说。民主制度经受的挑战。好，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陈闯闯律师和杨建立博士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特朗普被送上法庭对美国政治司法意味着什么，日本促中国放人，北京是依法处置还是人质外交。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